今天非常高兴，主啊，你把宇宙的奥秘向我们这些没有学问的卑微的人、愚拙的人、软弱的人开启，跟着耶稣走十架路，可以进入宇宙的奥秘、生命的奥秘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叫谦卑。好，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五篇。谦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没有学会谦卑，大概我们不容易全受神的福分。诗篇四十五篇，我们昨天查诗篇四十五篇，四十五篇第三、第四节，这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。第三、第四节讲到这位弥赛亚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三、第四节，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。OK， 这个地方第三节说大能者啊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大能者。神如果立意要做什么事，没有谁可以抵挡的。好，神是大能者。那这个写诗的人呢，说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跟威严，为他说三方面的事：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。这个中文翻译做坐车前往哦，那个英文几个版本都没有车子的这个翻译哦。他讲 In your majesty， 就是神啊，当神出来的时候，他带着他满全盛的威仪，他出来，他要征战，他是一个大能者，他为我们征战。为什么？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。在他的威仪里面，他大大得胜。真理我们都知道，真理造物主的心，造物主心中有圣善的旨意， Holy will, good will， 在他的里面把它表达出来，就是真理。表达出来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啊，记不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才听到的《约翰福音》十七章十七节？景芬帮我们打一下好不好？《约翰福音》十七章十七节，很容易记哈。大祭司的祷告是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这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篇很宝贵的祷告。十七章十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的道就是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神圣善的美意表达出来的就是神的话，那就是真理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被纯净，被 purify， 被纯净，被分别出来，不跟世人在那边搅和，不按着世人那种我行我素的样子，而是向着神那个高贵纯洁属天的样式去追随。好，那神可以借着他的话使我们成圣。好，那公义呢？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， 就是一个神属神的正直，还有呢，跟神的心意呢是相调和的。好，有人说跟神的心意对齐 ，align with 跟神对齐。哈，有人说是 right standing with God， 好，跟神就 站对位置了，站对方向了，是跟神心意相调和的，这个是公义。那在旧约时代，神跟我们讲公义是什么，义是什么。耶利米书23:5-6，这是在耶利米时代，西元前5-600年前的时候，神借着耶利米先知预言出来的。好，23:5-6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西元前，耶稣出生之前5-600年前的时候就预言的。我们说，我们读，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。”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耶稣有一个名字，这个就是指着耶稣说的，时候到了，神的儿子要来，他的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。 The Lord our righteousness， 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义。好，那在这是旧约的应许，他在33:14-16再强调一遍，我们就不看了。那我们看新约就成全了。好，新约耶稣就来了。耶稣来呢，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要跟我们同在。好，那在那个那个保罗写罗马书的里面，他就讲我们罗马书1:16-17，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5:21，我们先看哥林多书5:21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那前半部我们知道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一条铜蛇，对不对？他在那边被钉死，因为他替我们成为罪，所以天父必须要跟他隔绝，他替我们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。好，那前半部已经成全了，他这样做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交换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那他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义。那这件事怎么能够成全？在罗马书1:16-17就讲明了这件事。罗马书1:16-17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好，这边就把一个过程讲出来，就是当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，神成全这个救恩，救恩已经成全了，他要让一些人领受这个救恩，那这个就是福音。好，那以前我们是罪人，罪就会带来死，我们将来都要沉沦，不仅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要下地狱去沉沦，现在我们也是活在跟神隔绝，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好，那神要把我们从这个光景带出来，所以圣经讲说这个叫做出死入生。好，我们从我们原来那个过犯，有了过犯，即使我们没有故意要去犯罪，可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带着罪性，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跟神隔绝， 从这种光景里边出来，好，那然后呢，可以进到神，就像刚刚讲的，我们的罪耶稣除去了，然后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成为神的义，好，所以保罗说，这个就是福音，啊，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所以福音呢，就是会讲到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。以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现在变为以神为中心的。以前也许有自己一些好行为，那个叫自义，自己的义，可是后来被神改变呢，是按着神圣善的美意，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，我们追随他，这个叫公义，这个是神的义。那这个义怎么成全？就是因信以至于信。他说神是有大能的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仰望十字架重不重要？就是在领受神的大能，这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接受，我们就会跟这个神的生命搭上关系。如果我们继续顺服，信靠顺服，圣灵就更多赐给我们，再顺服圣灵，再更多赐给我们，我们就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，越来越晓得怎么跟随他，然后呢，我们的里面就越来越脱去自己，越少有自己旧造不好的生命，越多有神的生命。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走十字架道路的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24-25节，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讲的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过程，每一次我们来到耶稣面前，愿意领受神的心意，放下自己的，然后照他的意思去行，这个就是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当我这样子不救自己的生命，要让神，他就是神，就在我生命中做主，让他的旨意通行在我生命中的时候，我就会得着生命。凡为我丧掉生命，丧掉我自己的生命，我就会得着新生命。凡为我丧掉旧生命的，就会得着新生命，新生命是属神的。可是如果你要救自己的生命，你说啊，耶稣说祝福你的仇敌，为仇敌祷告，你说哪有这么便宜的，我哪有那么傻的，要爱我的仇敌，我不报复他就好了，还要爱我的仇敌。哦，你不照这个做，你就得不到耶稣的生命。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来恨我的仇敌，来气他，来不帮他，那你里面就得不到属天的生命。可是如果你甘心，你知道弟兄姊妹，地上的人事物，它背后有一个灵界的权势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的路不会错，相信耶稣的话是真理，我们照着去做，一定得福。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都是这样子，一开始不是很明白，可是明白多少一滴滴而已，就让神带领这样去做，凡有的就再加给他。神给我一个小小的亮光，我顺服了， 就会带来另外一个亮光，就像一个很好的一个滚雪球，很好的善性循环，我就越来越明白主，靠着主结出仁义的果子，就更加明白主，就再去结仁义的果子，就再更加明白主。好，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，神是公平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义一开始真的是蒙神怜悯，我们一开始能够去接受耶稣是蒙神怜悯。一开始我们能接受耶稣是蒙神怜悯，我们可以继续的信从耶稣也是蒙神的怜悯。感谢主，主耶稣用他的怜悯来善待我们的一生。好，那真理跟公义我扼要的这样讲，因为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中间的谦卑。那谦卑在这件事居什么地位？向着神的真理，一个谦卑的人，你才能去领受神的真理，去行真理。你行了神的真理以后，你就会有公义的生命彰显在你生命中。所以谦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今天讲谦卑哈，那谦卑是一种态度，一种生命的倾向跟特质。所有神的仆人都可以跟你说，有两件事我们一辈子要祷告，要祷告通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谦卑，一个就是圣洁。因为没有圣洁，神不能跟我们相亲近。没有谦卑，神也不能赐恩给我们。圣经有话说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神的对头那个魔鬼，就是因为骄傲，他坠落到阴间。那他坠落的原因是什么？不守本位。他是受造的天使，他想要当跟造物主同等，他不守本位，逾越了，逾越了他的位分。那一样，我们是神的造我们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是神造我们，我们应该尊他为主。我是受造的，可是如果我今天呢，一样，我要做我的主，那我就得不到神的祝福。好，所以谦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知道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。那什么叫做谦卑？倒空我们的自己。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从耶稣身上来看到谦卑的一些特质哈。腓立比书第二章5-8节，第二章5节鼓励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啊。第6节他讲他的心是什么，我们看一下哈。第6节到第8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感谢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，叫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意。那我们就从耶稣整个的生命生活，我们来读出天父向着我们要启示的心意啊！你看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跟父原为一，他跟父是同等的，啊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那个意思就是他本来跟神是同等，可是他不坚持这一点，按照他原来有的位分，他可以不需要来人间的，可是呢，他却是脱去他无穷生命大能，脱去他的尊荣，脱去他的那个荣耀， 然后穿上有限的人的肉身，穿上人性，这是有限的，受限于人的卑微，这个就是谦卑。他向着父，反倒虚己，他本来可以这样，他没有这样坚持，他反倒降卑自己，虚己就是倒空他自己，向着父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甘心做父的奴仆，父啊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顺服，所以他是神的义仆。结果他来到人间呢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。我们想想看，耶稣来到人间，他是怎么来的？生在马槽里。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比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比耶稣更卑微的？没有，他是最卑微的。我们当中有谁是我们即使再怎么穷困，我们还有一张床，对不对？他生在马槽里，马槽有没有一点点高的位置？完全没有，马槽是那种牲畜他们的一个地方，是很单纯、很低微、很卑贱的地方。他生在马槽里，生下来八天以后，他人父母把他行割礼，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孩子生男孩生下来八天要行割礼。那为什么行割礼？割礼在旧约时代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也是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说，你要行割礼，在肉身上做记号，显明你是属神的，你们是属神的子民，属神的选民，要在肉身上行割礼，那是一个记号，神的吩咐。那耶稣本来就属神，对不对？本来就属天父，他不需要再有这个肉身的记号。可是他谦卑自己，不是他自己的决定，是天父许可他的父母按着旧约的，他生在律法之下。像我们新约时代，我们这些人，也许我没有故意要去做坏事，可是呢，我里面有罪性，我里面有肉体，所以有时候我犯罪是因为我没有受割礼的肉体，在那边发脾气，在那边不高兴，可是耶稣没有这个肉体，他没有罪性，结果他还是行割礼，这就是他的谦卑，本来不需要受的，为了我们人的缘故，他生在律法之下，他去受。还有呢，他在拿撒勒成长，拿撒勒是一个很卑微不起眼的地方，他是至尊的君王，生在一个穷乡僻壤，人家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？没有什么好的。还有他当木匠之子，不是说木匠的工作就卑微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是很认识神的，可是呢，他没有生在伟大的神学家的家里，没有在加玛利的门下受造就，没有，他甚至没有学过。圣经说他没有学过，怎么能明白呢？他没有学过，也许在以现在，中国大陆人来讲说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，耶稣是没有文化的。可是呢，他就是成为这样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自己卑微，然后呢，还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存心是顺服，就是耶稣自己，他愿意，他自己可以主张，他以刚刚讲的那个都是上帝许可他在那种遭遇里面，可是现在呢？下面讲的就是他自己存心顺服，向着自己死。我们知道耶稣后来长大了，在约旦河受洗，他让圣灵带领去约旦河受洗。施洗约翰说：哦，你怎么，我应该受你的洗，你怎么反倒来那个？耶稣说：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？悔改的洗礼，悔改去受那个洗礼，表明愿意悔改。耶稣没有罪， 他不需要行悔改的洗礼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甘心顺着父的引领去行这个洗礼，就在他顺服的时候，天父的心意就显明出来，向施洗约翰显明出来。神跟我说，哪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那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见证就能够在人间传播开来，就是因为耶稣顺服。如果按着他自己说，哦，我没有罪，我为什么要去行悔改的洗礼？没有，天父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然后天父的工作就显明出来。然后呢，他受完洗以后呢，然后他开始被引到旷野，然后充满了能力，得胜一切，充满了能力，开始进入服事。他进入服事的时候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家，还没有。风尘仆仆走在这个，当然有些人会接待他，可是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。他常到旷野去祷告。还有他服侍众人，他看到人的需要，甚至忘了自己的需要，忙得甚至连饭都没得时间吃。他服侍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都是一些什么个性的人？他这位伟大的夫子帮他们洗脚，洗脚是卑微的仆人做的事。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记不记得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进耶路撒冷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，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就说，夫子，我们要不要像以利亚一样把火叫火从天降下烧灭这些人？这些人是爱耶稣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很为耶稣抱不平，怎么不接待我们的夫子？他们是为耶稣起这个意。可是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受过这种试探？我受过这种试探，有人因为爱我，为我站边，站在我这边啊，替我说话，他为我抱不平哈。可是神的心意是不要这样。好，这是表示他什么？他没有自己的 concern， 他没有顾念他自己。天父的意思不要，人怎么爱他，怎么为他，他就不接受。还有那个彼得不是说，夫子不要这样，你不要去上十字架哈、哦！耶稣说，撒旦你退我后边去。彼得也是爱耶稣的，所以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不接受从人来的那种宠爱。好，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了，哦，彼得很爱他，拿刀把他砍掉那个仆人的耳朵。耶稣呢，彼得是爱他，保护耶稣，所以砍掉他的耳朵，耶稣却帮那个仆人的耳朵医好了。还有十字架上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些罗马兵丁、比拉多这一些说钉他十字架的这些人，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为了顺服天父的心意，他不顾念自己，这个就是虚己、舍己。然后呢，他服侍那个求恩的强盗，那个强盗是罪大恶极，在十字架上痛苦得不得了了。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，血气渐渐枯干了，那个舌头都贴在上膛了，都干了、渴了，他渐渐要死掉了。这个强盗说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我。他还会去连续这个强盗， 安慰他，接纳他，说今天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，还可以去服侍人，去拯救人。然后呢，还有他看着他的母亲，他看着他的母亲，他就跟他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，看着那个约翰说，看你的儿子，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门徒约翰去照顾。这是什么？十诫里边关于人际关系里边的第一诫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孝敬父母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知道将来经过大患难，耶稣说人为了保全自己，有时候女儿要逼迫父母，媳妇要跟婆婆相争，为了要保全自己。不用说将来啦，以前在大陆文革的时候，我们在台湾看过那种影片，我不要爸爸，我不要妈妈，当时的那个诠释就是这样。好，人为了要顾全自己，人都怕死，为了要顾全自己，什么亲情不亲情都显不出效力。那可是耶稣呢，在他那个他要死掉了，那么苦了，他仍然想到他母亲的需要。他的孝心是经过考验的。还有在十字架上他渴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。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受感动，很多年前我看到这个，我说哇，主啊，主耶稣真的是完美哈！十九章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，十九章这是约翰福音二十八节。好，我们来读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你看他在十字架上还想到天父的旨意要应验，天父的话，经上的话要应验。诗篇四十篇那边讲到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了。他要让天父，所以他爱天父，他要向着天父降服。一方面天父可以使这个事成全，一方面他也乐意跟天父合作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方式，一方面天父可以成全他向着我们的应许，一方面我们也要跟天父合作。所以耶稣你看，他说各样的事都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这个是诗篇六十九篇的，我们再来这个礼拜要看这一篇弥赛亚的诗篇。他就说我渴了。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下来，耶稣怎么样？从天上不是由着自己来，天父要他来他就来，他不求自己的意思，他不凭自己做事，他不凭自己说话，他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再来，这个礼拜我们要看六十九篇。辱骂你们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，他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他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不求自己的荣耀。他曾经说，人若凭自己说话，就是求自己的荣耀，那求父的荣耀的是不凭自己说话的。我说我们看一看，哇，这么完全的主，我们要跟随他，怎么可能呢？望尘莫及，对不对？ 所有的圣徒仰望耶稣，都会知道主啊，在你面前我们显明是一个堕落的罪人，我们太不像你了，我们太亏缺你的荣耀了，我们充满了己，那就是一个罪。我们来看一下颂赞诗选140首，请学长帮我们弹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稍微停一下，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心意哈。颂赞诗选140首，那边有没有诗歌？望尘莫及。当我想到耶稣，我就想到这一首诗歌《望尘莫及》，他太高超了，我们怎么够得上他？我们怎么能够来效法他？学长帮我们弹一遍。 代为什么有一些圣徒？这些圣徒不可能靠自己舍己的，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，就是他们真的这样把自己献上。这个就是谦卑，谦卑的大能。我们这位救主要为我们征战，我们的天性里边没有这种谦卑，可是如果我们愿意，愿意按着我们所知的来真实的向他降服，他会一点一点的带我们进入神真实的谦卑里。基督的谦卑是蛮有大能的，所以许多的恶徒就成为圣徒，神就可以做工在他们身上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在唱高调，也许有人认为我在唱高调。曾经有人这样子的说哈，那我说主，虽然我不好，可是我不能把你的心意说低了，我需要把你的心意说出来。也许我达不到，但是主，我仰望你的怜悯，向着你的谦卑，我望尘莫及。可是主啊，怜悯我，我跪下来把自己献给你，一点一点的帮助我来跟随你谦卑的脚中心。主可以做的，在旧约先知讲一讲，讲到神的旨意，就说有一些余剩的种类，很多神的百姓都失败了，可是有一些余剩的种类，那些树孽子，这一些人神要在他们生命中显为神迹，我们被改变就是一个神迹。神可以改变我们，真的神可以改变我们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讲哈。这本诗歌里边有一个八十首，里面有讲到有一些天路客哈，哇，他们手扶着杖，好像很不容易，很辛苦哈。那我曾经要唱这首歌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要唱了，越唱越辛苦哦。”他说：“你要知道，我们才刚刚读过诗篇22篇，我觉得有一个秘诀，主启示我。”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受这个启示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，重生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出死入生，离开我们的旧生命，进入一个耶稣的新生命，神重生了我们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2篇，我们才读过的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大卫写这个诗哈。大卫一方面可能也是在写他自己，一方面也是在预言这个救主哦。诗篇22篇第9节第10节，他这边大卫跟讲大卫他自己跟基督，可能都是讲 physical body physical life 他们的肉身的生命。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领受做我们的新生命，哈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我们如果这样子看，这个可以 work， 可以凑效。我们就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是你生了我，是你生了我，生下来我里面有耶稣的生命，可是是软弱的小 baby。 是你生了我，把我叫啊，是你叫我出母腹的。这个母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不是地上的宗教，是神要呼召的这个教会，一个生命体，一个荣耀的生命体。这位母其实就是圣灵， 他孕育我们，使我们重生为有这个新生命，好像我们是一个小 baby。 是神叫我们出母胎的，是神孕育我们，使我今天有这个新生命。小孩子怎么仰望父母活着？我仰望我的天父跟我在上的那位母活着。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仰望。然后神不是说他赐我们圣灵吗？我们接受主，他就赐我们真理的圣灵。我们宝贵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，我们立志学习当个安静人。因为只有我们的心沉静安静，晓得安静在神面前，神的声音不是很大的声音。圣经跟我们讲都是柔细的声音，微小的声音，只有那些请听的人才听得到神的声音。神不是打雷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的旨意，不是。神是很柔慈的，所以我们学习安静在神面前。当我们读经祷告的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读读读，哦，主让我前读你的话语，你借着今天我读这个圣经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我把这些话藏在我的心灵里？或者今天借读这个话，你有没有对我有所指点的？好像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，是我们在读圣经，可是好像我的心要来聆听。你知道当圣灵膏抹神的话，那个就是耶稣讲的，神儿子口里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个就是生命读经。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好领受圣灵，因为耶稣说圣灵来要提醒你们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，神的真理，圣灵来膏抹神的真理，那个真理就向我们启示出来。还有有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话，怎么样在实际生活里边把它运用出来，圣灵会指教我们可以怎么把它运用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的功课这是很宝贵的，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学问。因为当我们这样操练进前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是什么？是神天上的神的生命，存到永远的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含带着神的智慧，还有神的公义的性质，还有喜乐平安。现在地上的人去学世上的学问要花很多钱，这个不是用金钱能够花金钱能够去学的，但是要付代价。付的代价不是用钱，不是用价值，付的代价就是我要把我自己摆上，我愿不愿意舍己，我愿不愿意谦卑。我如果愿意，我肯付这个代价，也许不需要花一毛钱，耶稣就可以大大的与你同在。我们的神实在是很公平的。好，那神有应许这条路他要来引领。我们看诗篇29篇，我快讲完了哈。诗篇25篇第九节，在旧约里边神清清楚楚的应许，25篇第九节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神会亲自来带领的。在新约里边，在新约里边，彼得呢，这边就讲到，刚刚讲的就是神跟人之间，神要把他的路告诉我们。在以赛亚55章那边，昨天我们去参加华美教会的献堂礼拜哈。华美教会成立之前，周金海牧师就是去祷告主，就是诗篇55篇，好，就这一篇，神叫他成立这个教会，所以教会叫华美教会。如果我们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看一下那一篇好吧，诗篇55篇，55篇的 不是诗篇，以赛亚五十五，以赛亚是五十五章，说错了，以赛亚五十五章哈，以赛亚五十五章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有没有那个那一段话？那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好，那五十五篇，啊第八节。八九十十一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”然后十二节到最后就讲到生命的改变。那这边讲到这个第八节之前讲到，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像我们在聚会中就是。然后他说，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谦卑就是面对神的意念，我放下我的意念。很早的时候带领我的一个宣教士，他问我，柯子妹，我问他说，什么叫做 open-minded, fair-minded? 好，请你举个例子跟我讲。我懂这个英文，可是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什么，你那么举个例子跟我讲。好，因为他说 open-minded, fair-minded 的人会蒙福，怎么样蒙福？他就用这个跟我说，好，这是第八节，他说，柯子妹，当你来读经的时候，遇到一件事，你从圣经里面知道神对这件事的意思，你有你的意思，你觉得你比较聪明还是神比较聪明？这个很简单的话，对不对？当然是神比较聪明，那很简单啊，我们说很简单。他说，哦，那如果神比较聪明，那你要听谁的？听神的。这小孩子都懂的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我们就听不来啊。这个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选择我们的 will, 我们愿不愿意选择神而放下自己。这个就是谦卑。当每一次神像我们这样显明的时候，我每一次都做这种选择，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，一定会在我们生命中做事。感谢主。好好，我尽快的讲哈。那讲到谦卑，这个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，人跟人之间。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六节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。我们人跟人之间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实际的来操练谦卑？我们看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这个很明显可以懂，对不对？实地去操练，我们一定会得福。这是人跟人之间。他这边说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年长的有时候也要顺服年幼的，我们要彼此以谦卑束腰。束腰就是警醒起来要行事，警醒起来要反应，对不对？要让谦卑在我们里面。那如果我们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时候神会叫我们升高，他会使我们的生命提升 更多有耶稣的生命。然后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刚刚我们看的第五节之前面，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四节，第二章一到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就是耶稣的心。好，那好，当神在我说当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，神从此就在经营建造我们这个人。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八篇，那边诗篇四十八篇的最后最后一节讲到说，这位神要引领我们，永永远远做我们的神，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的时候。那这一篇呢很宝贵，他前面讲到一到三节，他不仅引领我们，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制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一到三节，一起读。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哦，这边说神的城，大君王的城，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属灵的灵宫，大君王的城，要被全地所喜悦。哈，十三节，十三节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来到神的大君王的城这边，他们要十二节十三节，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外郭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就是他们在欣赏。以前小吴牧师就说，每一个都是神的真理的应验，那个生命就彰显出来了，他就很美丽。好，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，以赛亚书六十二章，这件事我们需要祷告。以赛亚为我们自己啊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六十二章第一、第二节，还有第六、第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你要得那个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，你的生命就是义。好，第六、第七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一方面我们要祷告，一方面我们要谦卑。跟他合作，最后我们看昨天的那一篇四十五篇就结束了。诗篇四十五篇，诗篇四十五篇第八节讲到神的衣服，这位大君王他的衣服呢有没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气。第八节，你的衣服都有没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气。我们知道没药、沉香、肉桂都是制造香料的材料，它有馨香之气。那个衣服预表什么？那个衣服预表我们内外的行为，我里面的存心，说出去的话，表现出来的举动， 反映出来的神奇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内外的衣服，我等一下让大家看就知道。然后第十三节也讲到衣服，好，就是这个王女，我们昨天查经就说这个是讲到教会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。好，那十四节说她要穿彩绣的衣服，有人说她是披戴神的荣耀。好，那衣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讲，对不起，紧着再看一下第四章二十三节，二十一到二十四节，以弗所第四章，为什么我们说衣服是内外的行为，里面跟外面？第四章二十一二十，第四章，好，好，我们一起读二十一到二十四节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想我们回家去默想，我们就会明白。好，二十三节说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我们现在利益所要的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神来替代我们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看到神的形象，我们明白神的真理的仁义跟圣洁，我们要穿上这个，要领受这个，脱去我们以前的那些骄傲、嫉妒、纷争、扰攘、贪图虚浮的荣耀、贪婪，好，脱去那个一切的黑暗，穿上神的荣光，穿上神的荣耀。好，那这件事，这件事是只有谦卑才能做成。当那个诗篇四十五篇那个人说，这个王女呢，她那个衣服呢是用金绣的。我们知道绣东西需要有一个针，对不对？针穿着线，这样来刺绣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神的仆人说，那个针就是谦卑。你当你谦卑，神想要织什么线，穿上这个针的线本身没有办法去刺绣，需要有那个针头。如果我们有谦卑，神就有办法做。所以谦卑那么重要，差不多没有谦卑就没有办法蒙恩。谦卑使我们蒙恩，使我们诚意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彼此勉励。好，那历世历代的圣徒，他们都是从有了一点点神的吩咐，遵他而行。